今天我实在是感谢师班，在这个时候我刚才非常的紧张，心跳得很厉害，可是师班在这边为我们唱了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带领我们要活出一个新生命来。我们今天就接着下面是要讲新生命，在我们过去这几个月里面，我们一直和大家在分享彼得前书中的信息。前几次我们讨论的重生得救之后，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从寄居的，声音是不是会太大？还好 ，OK， 是从寄居的。从寄居者的在世上在世上生活的生命以外，那寄居我们就变成了，因为重生得救了以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改变成什么呢？就是寄居在这个世界上，天国子民的身份，我们就像有的人一样，有双重的国籍，一个国籍是什么？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另外一个国籍呢，我们是活在这世上的人，所以我们要生活是怎么样，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选择要过像我们是天国子民的身份呢，还是要过像现在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神选择。那我们讲到，当我们有了这个新身份以后，我们是应该活出，前面我讲过要活出有信望爱的新生命，那是一种有盼望的新生命，那更是我们要活出圣洁的生活的新生命。那当然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像活石的新生命。大家大概都听过彼得的意思是石头的意思，这是耶稣基督给他取的新名字。他原来的名字叫西门，西门的意思就是听见的意思。我们是愿意做一个只听见的基督徒呢，还是我们愿意做一个石头这样坚定信心的基督徒？今天我们就来看彼得希望我们警告，希望我们能够活出什么样的生命来。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活出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活实的新生命。好，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现在聚集在这里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在这边做主做王，更是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都能够从这些你的话语中听出你要我们活的生命，把我们下面的时间完全仰望在你的手中，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明了你的旨意，让你来带领我们过这下面的新生活。我们再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一般在学校上学的时候，老师们会希望怎么样？老师给学生有一些作文题目，题目就是我从前的老师给我们的作文题目，常是我的志愿，我的梦想。我想老师们都希望学生怎么样，能够有雄心壮志，立下一个很大的志愿，是为什么？为民谋福，兴建这个国家，对不对？那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是不是也 立了一个新的志愿呢，我们的志愿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是要干什么？是要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呢？就是听听道得福分就好了，还是要将来作为这个教会的栋梁来建立神的国度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留了什么样的资源？彼得希望我们怎么样？他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成为活石，能够来与耶稣基督连于耶稣基督。建立神的教会，在圣经中间很多处通通用着磐石来描述神永不改变的个性。在这个个性当然也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有信靠的。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要把我们的教会建立在什么上面啊？建立在他自己这块磐石上。但是我们人受到罪的捆绑，原本属灵的生命是死掉的，只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他让我们只要相信接受，就能得到像他一样的永远不改变、永远可靠的新生命。它是让我们能够活过来的新生命，所以这边称它为活石。在耶利米书2:13还有17:13里面都讲了，有一句话就是一样的，是耶和华神他在那个里面都一直称他自己是活水的泉源。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中也提到耶稣基督说，求他，他必早给他活水，信他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供应人家生命的，而耶稣基督呢，就是这活水的泉源，他可以供给我们生命。那我们讲到我们一个人如果要几天不喝水，几天不吃饭，没问题，7天不喝水的这个命就没有了啊。那所以活水的泉源是什么呢？应该是供给我们生命的，对不对？那所以在这边讲起来的话，耶稣基督是什么？他是供给我们生命的。那我们要像他的话，我们也供应人生命吗？我们能供应人生命吗？我们大概没办法供应，不过我们可以传递，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生命传递给其他的人，对不对？在彼得前书2:4里面，彼得说，你们要来到他，这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宝贵的活石跟前，描述我们的主是活石，表示他是供应生命，活就是生命，供应生命的石头，让我们灵命能够坚定。供应什么样的生命？就是让我们能够 巩固坚定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光是传递，石头能够做什么？能够建造，是不是？所以不光是让我们把生命传递，耶稣基督的生命传递出去，还要我们干什么呢？也要把这个生命用来在这个生命上面再建造。在圣经中间常常提到石头，用石头来描述神啊，但是只有彼得是用的活石来描述神，他用活石来描述耶稣基督。在这里彼得很清楚地解释了旧约中所说的岩石磐石是指耶稣基督。那主在世的时候曾经指出他自己就是那在诗篇118篇22节中所说的被匠人所弃的，已经做了房角头块石头的那个石头。他用这句话来警告犹太人弃绝他，他讲他们弃绝了他就要会有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也就是说他们将来会受到审判。彼得的讲道中也重复了这个教训，他说啊，这个石头是活的，表明呢是有生命的。在约翰福音中记载了基督不但有生命在他里面，并且可以使人得着生命。当然他在约翰福音里也提到了他是生命的主、生命的粮、生命的水。他虽然被犹太人所弃绝了，却是神所宝贵的。可惜当时犹太人就像我们今天有的人一样，他们觉得没有办法拣选这个无，他认不出来耶稣基督价之宝，而弃绝了耶稣基督，放弃了这个救赎的恩典。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在我们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李泉在郊游爬山的时候捡到了一块蓝色的宝石，可惜那个时候不认识周月，不能让他拿他的仪器来给我们鉴定一下，看看这个宝石是真的还是假的。他看到这么大一块，观察了一阵，想那么大一块一定是个塑料，就顺手就把它丢了。后面一个同学就把它捡起来了，拿去在珠宝店里一鉴定，哇，真的是一个大宝石。我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因为这个宝石已经是那个同学的了，不是他的了。就像我们大家今天坐在这里，我相信大家都认为耶稣基督是宝贵的，不会像那些犹太人一样失去救恩。感谢主。彼得在1章23节里面用不能坏的种子来比喻说我们这个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新生命之后，我们得到了这个重生得救后的新生命，就是不能坏的种子。他告诉我们重生以后的这个新生命呢是永久长存的， 不会朽坏的。那在这他四到五节他把它变成了活石，表示这个新生命是坚固稳定的，有活泼盼望的，是将来可以用来建造神的居所的。神居住在哪里？想想啊，我们常常想到居所就想到一个城墙，一个墙里面的，是不是？在有一个斯巴达的王向一个来拜访他的君王炫耀，他讲我们这个国家里面啊，我们有很美好的城墙，而且他好像非常非常 proud 的讲，我的城墙是非常坚固的，没有人能攻破的。结果那一个王就讲，哎，你一直在这边跟我们讲那个墙，我周围看来看去没看到任何的墙啊，你这个墙到底在哪里？那这个斯巴达的王就周围一看，就指着他那一片斯巴达的武士就讲了，这就是我们的墙。每个武士站在那里能够维护我们国家，每一个这个墙，每一个砖，如果说这个武士都是独立的在做的话，能够维护这个墙吗？就像今天，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不能互相连结，独自一个人能够维护我们的教会吗？我们是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互相连结，彼此连成一体，才能维护建造我们的教会？独自一个人没有任何的功效，必须要彼此联合，互相配搭。当然了，如果弟兄姊妹之间互相紧密相连的话，我们就不会像上一周高弟兄所讲的那个那一篇那个萨迪城，由一个士兵的疏忽而把城被攻破了，变成别人的俘虏了，是不是？所以虽然一个石头没有办法建立成一个巩固的墙，可是一个石头的疏忽就会怎么样呢？就会让我们教会覆没，就像那个撒底的城一样。所以在弟兄姊妹之间，千万不要让别人来拆散我们之间的连结，大家要连成一气，一起来兴旺这个教会。当然弟兄姊妹之间也千万不能在中间做离间，把我们间隔起来。彼得原来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容易冲动的人，在主耶稣具备预言的门徒为他跌倒的时候，彼得充满自信地说，所有人都会跌倒，我不会跌倒。可是呢他怎么样了？他是不是三次不认主啊？所以主耶稣给西门彼得这个新的名字，在他还没有不认主的时候，神就给了他这个新的名字，他要提醒他将来要改变 要更新，要变成像石头一样的坚固稳定，要像磐石一样的性情，也就是说要像我们耶稣基督一样的坚定的性情。由于这种经验，自己三次不认主的经验，所以他在劝我们信徒们要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像主一样的成为活石，站在自己的岗位，与耶稣基督连接建造成神借圣灵居住的居所。当然这个建造的根基是什么呢？就像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中所说的，建造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不能有别的根基和别的蓝图。在有一个建筑商在建造一座楼房的时候，他在第一楼建得非常的顺利，已经建立得非常的稳固了。当他开始建第二层的时候，结果忽然产生了一些毛病，发现怎么样用那个建材都没有去，他觉得因为工厂运来的建材啊都不能合用，就觉得怎么搞的，怎么回事，然后回来去研究查了一下，发现啊这个工厂里面的蓝图跟他的蓝图是两个不同的计划。那当然他这个做好的材料就不能够合乎来建他这一个第二楼了，所以到最后他就跟建筑的那个公司把它谈好了，然后用了同样的蓝图才把那个楼房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阻拦了教会的兴建，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每一个人啊有自己的蓝图在他心里，就自己去照他自己所想的来建立，就没有办法一起同工一起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样呢？没有办法兴建起来。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连与元首耶稣基督按照耶稣基督的蓝图一起来兴造这个教会。彼得因为有自己的经验，他亲自体验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升天，当圣灵降下来以后，他就清楚领悟到耶稣基督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个弥赛亚。像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里面讲的，他就告诉当时的宗教首领犹太首领啊，那法利赛人，他耶稣基督是你们降地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在第六节里面他告诉我们，天父拣选耶稣基督成为宝贵的房角石，把它放在荣耀的圣城西安，让信靠他的人能够因信称义，进入那荣耀的圣城。你想，我们只要相信接受，就能够进入那荣耀的圣城，还需不需要羞愧？我们能够进去啊，就不用羞愧了，那是那么荣耀的城。你想到我们如果进到那个里面，到那个圣城，那么美好那么美丽的地方，你向往吗？ 所以当然我们会看它是至宝。就像记载在历代志上22:1-3，还有历代志下2:1-2里面，在所罗门圣殿在建造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石头啊，这些大石头，我们看到的圣殿的大石头，都是原来在山上都已经把它做好了，把它形状都琢好了，每一块通通是按照原来神的指示把它做好的、弄好了的。那盖殿的工头就把这些石头按照把它放在圣砖安装上去。那有一次这个工匠在凿石头的这个山上凿下来一块石头运过来的时候，那工匠头一看，哎呀，这块石头不知道安在哪里，好像到处都安不进去，他就把这块石头放在边上了，他就放在山边那个地方比较不碍事的地方，结果那个石头上长出了青苔，上面又是被很多的杂草淹没了。当他圣殿快要完成的时候，就缺一块那个石头，那个石头呢有特别的尺寸的，他就跟工匠讲，你要照这个尺寸给我送一个石头过来。结果那个在山上矿工厂里面的那些人讲，那块石头老早给你送过去了，你自己把它放到哪去了？哎呀，这个工匠头啊，到处找找找，终于找到了。所以，就像在这边说的，犹太人弃绝了耶稣基督。不过将来在预言中间也讲到了，按照预言，将来犹太人的余数也会接受耶稣基督，也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是很有福气的一群，在今天我们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在神的国度里已经成为神国的子民了。就像彼得前书2:7中说的，基督徒看到一块能赐给我们活石的活石是宝贵，对不对？刚才我们也提过了但是在不信的人看起来，为什么却是像他们绊倒的绊脚石呢？其实不管我们信不信，耶稣基督这块活石是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也就是盖房子的时候两边墙壁相连接的房角石。是房角石，是大家有没有看过盖房子房角石？那房角石啊，是最吃力的地方，是所有的这个房子建造的房子的基础，它的这个重量都是要承在这个房角石上的也就是一片基石了那在不相信的人，不认为这个房角石有用，会干啥？把它就丢在路上嘛，丢在路上会怎么样？你走过的时候会怎么样？会被绊倒，是变成了绊脚石。其实实际上，这个在第二章，这个彼得前书2:7-8里面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在我们相信的人看是什么？是福音啊，对不对？那不相信的人看到是什么呢？是祸因，因为他不相信接受，不相信接受会怎么样？将来是不是有祸了？是的，就成了祸因。 是因为你听到了没有接受会怎么样，就借着这个道理会被定罪，那是不是就是祸因了？所以他们所以被定罪，就是因为神的话语上站不住。就像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主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会审判他。因为我们听了道而不接受，到最后就会受到了审判。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告诉我们，我们来到主面前像活时，要着圣洁的祭司。祭司是什么？在古旧约的时代，祭司就是要归主为圣，分别为圣，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是圣经上记载的祭司吃什么样的食物，是人家送到祭坛上献祭的祭物，对不对？祭物是要怎么样？都是要洁净的，不洁净的能不能做祭物？不能。所以在这边就讲了，他圣这个祭司要吃的是什么？是圣洁的食物。好，那祭司要穿什么？他们有特别的一种袍子，那个是也是特别分别为圣的圣袍啊。那这个是他们的衣袍也是圣洁的，对不对？那他们住哪？住在圣殿里，所以也是圣洁的。所以一个祭司是要怎么吃穿住都是要圣。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呢？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七节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已经把他自己献上，成为永远的赎罪祭。所以我们的祭物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我们吃要吃什么？吃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话语。那除了这个祭物可吃以外，那我们穿要穿什么？在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中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我们穿什么？我们也穿耶稣基督，保持我们肉体上的圣洁，也就是我们所想所看所听所说所做，要用耶稣基督会做的法则来行事为人。这句话讲起来很咬口，还是英文比较容易懂。 Do only what Jesus will do。 所以我们要做事，要说话，一切的习惯我们要怎么样做呢？我们要按着耶稣基督的法则去做。那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里面，耶稣基督在犹太人要求他显个神迹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他的神迹就是他用他的身体是神的殿。他讲他要拆毁了这三天建起来。太人讲说，你这个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你三天里面怎么造起来？他其实是用他的身体来比喻成圣殿。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是要住在耶稣基督里， 是不是？所以这句话翻译起来是，就是我们食衣住行都是要按照耶稣基督会做的方式来做，就是过圣洁的生活。当然做圣洁的祭司要怎么样，应该先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让他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的祭司？当然也是说了，你如果没有被耶稣基督洁净，不干净的人里面不干净，外面穿的再光鲜，讲的再好听，做的好事，一天到晚我行善呐、啊，我去救济穷人啊，我去怎么样，可是里面心里是肮脏的话，是干净的还是脏的？脏的。所以我们是应该要心里活出来的，从里面活出来的。在某一个教会里面啊，有几个姊妹，我们就称她，姑且称她 ABC 好了。 A 姊妹就告诉 B 姊妹，你看啊，那一个 C 姊妹每天都穿得光光鲜鲜的，真不属灵。那另外一个，他又跑去告诉另外一个姊妹讲，你看这个 B 姊妹啊，她每天啊总是到教会来，一盘又一盘的大吃大喝的，这白吃啊，白吃的东西就是吃不腻的，就要吃很多，真不属灵啊。你们说谁不属灵呢？在马太福音15:11-19，耶稣基督说，入口的不污秽人，出口的才会污秽人。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的，才会污秽人。所以我们大家弟兄姊妹说话做人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彼得前书2:9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被拣选出来的，归属神自己的，做他圣洁国度的子民的。他给了我们有皇家贵族一样的祭司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啊，来服侍他。当然一个国家的子民不但是有法律上我们是有权利，我们是不是也有当尽的义务呢？比如说我们在美国，我们除了要守美国的法律之外，我们是不是也有要尽的义务呢？实际上我现在要跟大家讲，不要忘了投票，因为投票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当尽的义务。你有投票权，太几个候选人你都不喜欢，你选第三个，也是表态的一种方式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既然是属神的，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也有神国子民的义务。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的义务是什么？就是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的义务。哈，也就是我们要宣召那选我们从脱离罪的捆绑，不再做黑暗之子，而是做光明之子的义务啊。那就是也是就是说让我们 进入耶稣基督这世界的光中，能够得到光明的生命的，也是就说是什么呢？是传福音，把别的人引到世界的光的面前，让他们也能成为光明之子。一个东西的价值，实际上不是说我们这个价值是多好，是怎么样，是这个价值。其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宝贝，这个价值其实是在看什么人曾经拥有过它。比如说他们讲从前乾隆皇帝或者康熙皇帝拥有过的一个牌儿，也就是很有价值了。或者像这边是蒋中正坐过的椅子，也就是很有价值了。一个平民虽然原来是的，但是看什么人拥有它就有价值了。不要忘了谁拥有我们，我们是神的子民，神拥有了我们，我们是被神宝贝的一群。我们有没有价值？我们是有价值的人，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都是神的子民。在这个约翰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和九节中间，就讲到了我们都是祭司，是不是？那有的人就说了，既然全部的信徒都是祭司，这样我们就不需要牧师了，对不对？他其实是把这个祭司当着是像旧约一样的，是神和人中间的分子。实际上牧师是什么样？今天的牧师并不相当于旧约的祭司，并不是我们和神中间的人物。我们如果看这个我没有写出来哦，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其实牧师也是跟使徒、先知和传福音的，还有教师是同一等，是五个不同的恩赐。所以牧师跟我们一样，只是职分不同而已。事实上今天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有教会有一群什么人来帮我们负责执事会，是不是？他们是不是有特殊的身份呢？不一定，他们也不是我们的祭司，是不是？我们的祭司是谁？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正的祭司。我们所大家都是弟兄姊妹，虽然也是下面的小祭司，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到耶稣基督面前，是我们的大祭司面前连于他，他不才是唯一的中间，我们跟神中间的link 中保。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如果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人，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或者哪一位人，他把他讲的话让信徒们认为是真理， 代替了圣经上的话语，代替了耶稣基督的话语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的？我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在摇头，是不应该的，对不对？他这样就像是在信徒心目中让他们去崇拜他、敬拜他，胜过于耶稣基督的话，绊倒了这些弟兄姊妹，他就要付像马太福音18:6讲的，凡让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因为即使沉在深海里，比将来他到耶稣基督面前要受到的责罚审判是还要小的。如果他让这些信徒因为崇拜他、敬拜他而跌倒。好，其实在这边，在这一段，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圣经中间，彼得是告诉我们，神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拣选出来的，服侍他的，都是要连于耶稣基督这个活石，而是要像他一样的做活石，这样连接在这个房角石上，一起同心合一来兴建灵宫的。这个灵宫就是圣灵的居所。而且我们又都会怎么样？都是成为君尊的祭司。这个祭司的工作是干什么的？大家讲，是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就是传福音，传他用他的恩典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的美德。好，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是感谢你拣选了我们大家在这边能成为基督徒，让我们能够互相连接，让我们能够了解你的话语。主，也就你，求你常常让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来带领我们互相连接，来成为一片，能够大家一起来新造你的圣殿。主，我们更是愿意把这个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新建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能够在这边山城里能够做你的金灯台，把你的话语传在这山城每一个华人中间。我们再次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刘医师为我们释放神的信息。正如菲利比说到，让我们大家一起和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请打开277首，我们只唱第一节好不好？请大家站起来，我们只唱第一节。277首，坚固磐石。来，我心中望别无依靠，只求人如公义宝血，我无光尊，就只为全然要救主圣人，
你在基督坚固磐石，其余根基全是沙土。进入基督就是上帝。
请坐下，谢谢。我们有几个事情要报告。第一个，我们是继续为我们有需要祷告、需要在教会里面身体软弱的这些，然后也为我们教会，我们还是在寻找牧师，然后还有我们教会也主日学分成两班，请大家参加，9:30开始。然后也欢迎大家，今天有没有新的朋友，第一次来的新的朋友有没有，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吧，请你站起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广州的，我叫 Angel。
好，你的谢谢，很欢迎你来。我们也欢迎好久没来的 Rebecca， 好久没来，今天很高兴看到你来。妈妈呢，妈妈很高兴你们来。哦，妈妈在那边，好啊，谢谢，很高兴你们来。还有就是报告，就是下个礼拜六，好像天气蛮冷的，不过刚刚好。那个听说下个礼拜六我们有那个picnic， 就是为了诗班，这些诗班大家为大家献诗，感谢神，赞美神。所以我们教会呢就有一个特别为了诗班呢，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在有个 picnic， 那么教会提供那些肉 hamburger hot dogs， 还有那些鸡肉，然后呢欢迎如果是带一点小菜，我们可以，然后我们事先先去爬爬山。那个好几年以前我们就在鄂温那山，非常美，自己看到那个季节的，你到那边去看到真是神创造这个万物啊，真是太美了。所以很欢迎大家10:30，如果是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是在鄂温，那爬山也不会太辛苦，只有来回2小时就要去，只有2小时而已。今天本周的金句，彼得前书1: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请大家站起来，我们来唱三一颂，唱完以后我们请高长老为我们祝祷。
美声鼓声之声音，阿们。
让我们一同接受从神来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与圣灵的保守交通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我们见主的面。这样祝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坐下，默祷散会。